感谢天父上帝，你差派爱子到我们当中。这时候，愿你借着你的灵，真理圣善的灵，透过你的道，一样临到我们众人之中。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在你面前等候，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打开旧约历代志下第七章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下第七章，旧约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就在扑拭地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再翻到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末了的时候，第十三节说：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敬拜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只有那么一次，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地上作为敬拜上帝的一栋建筑物，圣殿被上帝自己的灵充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就只有呢，等到当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现有的这个世界，现有的这个历史告了一个终结，神重新再一次把新天新地带来之后呢，再会出现。不过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但是城里面不需要再有这个圣殿，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与人同在。圣殿的前身就是会幕，我们在过去上帝国的一系列的这个学习里面，在摩西五经都已经看到，从创造开始，一个很根本很重要的事情，神与人同在。这位上帝，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要与人同在的上帝。这个是上帝从他开始一直到结束，然后在永恒里面永不改变的一个定义，要做的一个心愿，就是他要做与人同在的上帝。那么等于也就是说，人，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不是与他同在的人，这个最根本的事就奠定了一切，也决定了一切，也让我们看到一切的一切的意义、价值、本位，他的那一个角色，都就从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与人同在的神，与神同在的人。当这两样的两者能够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关系互相的互为同在，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枝子在葡萄树就会结果子并且发芽，那么生长，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命就能够展现跟体现。我们所信的上帝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整本圣经讲完了，最终也是这样一件事，生命在他里头充充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生命，何谓生命？就是神与人同在的生命，人与神同在的这个生命。以色列人走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大概距离开今天2900年左右，那时候的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人在世上能够为上帝盖这个圣殿，但是在人的文化宗教发展里面，尽量为他所敬拜的神明盖宏伟的这个庙宇敬拜，一般都是人所愿意表达，也非常乐意要表达。就在我们的基督教历史里面，今天我们到欧洲去旅行，那些留下来的那些宏伟的这个教堂，都是当时的皇帝都一定都是有这些有钱有势的这个团体群体支持才有办法做得到的。大家都很愿意呢为他所供奉为他所信仰的神明呢来建宏伟的这个建筑，来表达对神明的一种的敬拜，一种的心。那到底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自己怎么看呢？刚才我们所读到说，在那一个敬拜的仪式的当中，那么神荣光充满，神荣光充满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到底会是怎么一个情况？我在最新的一个英文圣经版本里面总算给我找到这样的一个相当 3D 的相当能够反映实况的一张图画。那么我请同工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里面的圣经里面有这一张。很抱歉不能够再给你更近距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调整。先看看底下那一个盆，你看有多大，旁边你看那个祭司啊，这个是一个游泳池来的，还有那个盆呢是镀金的，所有的东西你看到金黄色全部镀金的，真的是满城黄金甲。那么那里面这个就是圣殿，你看到当中有一个蓝蓝色的，那个是那位是祭司，他穿的袍，他的周边里面的摆设是很简单，因为上帝呢在那个会幕的吩咐里面没有太多东西的。最深入的呢是有一个月柜，然后在他旁边好像有翅膀很大的那个这个两个基督伯，就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这整个里面呢所罗门全部把它镀金。我在想上帝荣光充满的时候再加上反光，那个祭司不知道眼睛可以张开吗？什么叫做金碧辉煌？大家去想象。这一张呢是按照这个比例啊，这个给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所罗门为上帝所要建的。那请在鱼向左边鱼啊，可以吗？我们想看啊，你看右边那个这个献祭的是很大的，还有台阶上去。这个在会幕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子的。好了，这样的这个圣殿基本上它的那个结构设计形式是参考会幕的那一个设计。不过在这整个建殿的过程里面少了一件事情，当年盖会幕的时候会幕的情况那个设计跟每一样东西该怎么做，摩西五经里面一直出现一直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帝吩咐摩西，摩西照上帝所吩咐的做。所罗门在更圣殿的时候上帝再没有这样子给他蓝图替他画图吩咐他。那么所罗门呢他参照谁的？那么学者的意见各种不同。那如果照这个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这个会幕的那个很基本的一个长方形，然后里面呢分两大部分，圣所至圣所。那么但是它的用料跟它怎么样去装饰， 神没有指定。所罗门建这个的时候，他是靠周边国家那一些有丰富资源的，也可能是出自于他自己的那一个设计。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如果我们跟会幕盖会幕的情况来对比的话，这一点是有点不大一样。上帝没有呢指定说这整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呢所有的细则情况应该是如何，那么所罗门跟周边的这个国家要好的木，这个国家要好的这方面的材料，那么他总共动用了150,000人以上。那150,000人恐怕大概是我们新加坡现在的这个家庭女佣的这个数目字，或者是稍微比他更少，我们的更多可能是20多万。150,000人耗尽他所能够争取得到的那些材料来盖这样一个辉煌的所谓圣殿。各位，如果你有机会，你想盖吗？你想把禧年堂盖到这么精辟辉煌吗？你想在哪里镀金？我不想，我不喜欢金，我觉得很俗气。我在看这段事情的时候想了想，我觉得上帝非常特别。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盖大教会，我们要盖吗？到底什么是圣殿？圣殿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历代志给我们留下来的记录。当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上帝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记录，上帝前后两次向所罗门显现。第一次是问他，你要我给你什么？所罗门跟上帝要智慧。第二次就是这个殿盖完了，所罗门做了祷告，然后神再显现。我们来看神讲什么。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11节开始，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完成了。很有意思，是所罗门心中所要做的，顺顺利利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一切我吩咐你的，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接下去，上帝的在提醒，在劝勉，在警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轰动浓重的这个建筑的事情完成了之后，神的回应，神回应了什么？神没有夸所罗门说，哎呀，辛苦你了，这么多年来你不吃不喝劳碌奔波，为我这样的一个殿给我盖得这么大，这么漂亮，这么辉煌。你注意上帝的回应，上帝选择什么回应，上帝看重什么，上帝提升什么。当然在这里我们也避免那一种呢对立的那种思维。我发觉到说，我们还是没有摆脱从这个启蒙以来，启蒙时代以来，就是欧洲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历史过程， 那一种呢对立的思考方式，外表的内心的啊，圣经不一定是要用贬一个地方然后提升另外一个。我常常发现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有信仰，而信仰里面我们看重信仰的理想跟完美那一面的，我们常常用这一种对立性的思考方式，为了强调这个就贬那个。我想我们不一定要常常是把东西看成是对立。所罗门用尽他自己的能力，用尽他自己的关系，他对跟周遭国家的那种联系，你从这个第五章这个第二章看他怎么筹备建圣殿，他动用他自己的才能等等所能够召集到的那一种的资源，所能够动用的，所能够发动的，他作为一位君王跟一位在那个时候很有势力的一个君王，并且跟这位国家保持美好的那种关系，真的是呢充分使用这一切，然后把这个殿建起来。刚才说真的照他心里所愿意的，这句话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你说是贬义还是正面的呢？很难说，或者说是 neutral， 我觉得是中立。上帝没有说你何必弄得这么辛苦，劳师动众啊，搞到这么麻烦。上帝也没有称赞说，是啊，你干得好，你把那最贵最好的都用在我身上。神没有表达这一种，但是神把那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够忘记的提出来。但是他提这个的时候，他并不是去贬去排斥。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建一个美好宏伟的圣殿，我们真的有那个本事，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心，我们好好把它建起来。但是你要注意，神他在意的。当我讲说神看重的时候呢，就不是说神就不看重这个，神没有这个批评所罗门浪费，没有批评所罗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是神呢在这里呢，他回应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在这个殿里面，我愿意跟这个殿有一种关系，我愿意这个殿呢发挥一种功能跟一种功用跟一种定位跟一种角色。神把这个正面很重要的再一次强调，他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等一下我们要很详细来看所罗门的这个祷告，才能够就更加的明白神这里的很明显的这个心意。他说如果你们自卑祷告寻求我转离恶行，我一定在这里呢作为这个人跟上帝的这个会面沟通的这个地方，这个殿，我愿意呢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完全的来给你们呢这个实在很真实的那样的一种的作用跟效果。那么他说我愿意我的名在这个殿里面，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很特别的。一方面呢上帝说这个殿代表我的同在，但是另外一方面旧约常常提醒我们，神不住在殿中，神不会被一个建筑物呢说来吓制。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呢来到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还要来到这里，因为比较靠近。当然我们人总是有这种情节这种情操，也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对于这个上帝同在的了解不大一样，会不会我们呢礼拜堂拜一到拜六没有开，就礼拜天。那有人就批评为什么教堂拜一到拜六不开的，只有礼拜天开啊，不像人家呢都是随时人家可以走进来。我想这种批评带着一些的误解跟一些误会，不是说我们只是礼拜天才开礼拜堂，其他时间不用。因为我们的了解里面是上帝不是只有在礼拜堂的，你要亲近上帝，你要祷告，随时随地。 在这里也符合了上帝向所罗门说，我的名愿意住在其中，我的名。这里这一种呢，保持一种 tension， 一方面我的名也就是我，但是又有一种好像代表一种距离感，不，又不是我只住在这里。这个是旧约用一种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的呈现表达方式来表达一种呢，不要把上帝局限在一个地方，更不要把任何一个地方呢圣化，然后带着一种迷信的这个色彩。上帝没有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上帝又很愿意用地上的这个地方或者一些这个物质来表达，正如他愿意用饼和杯来表达。但是如果我们说只有饼和杯才是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呢真的跟我们同在，这个是讲过头，甚至造成迷信。在这里我们要拿捏，他说我还是在天上，我会看，我一定听。如果人来到这个殿来向我仰望祈求的时候，那我们就来看神这样子回应，再一次这样子向所罗门回应肯定，是因为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在这整个献殿的时候，所罗门做了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呢提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翻到第六章18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是明白的，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什么？怎么样讲看顾呢？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的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然后接下来他说，在这种情况底下的祷告，22节，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24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的这个面前，在这殿里向你垂祈求祷告。26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倘若在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求你天上垂听。28节，国中有饥荒、瘟疫等等，那么来到这里向你仰望，求你垂听。32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大名的大人的手，并伸出来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你看到吗？外邦人，非选民，非犹太人，所罗门的祷告为着他们，也求神呢顾念。34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的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呢从天上垂听。36节，你的名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他们落在掳之地，想起罪来，同心转意，然后求你垂听。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后来回应的时候就回应说，我听你这一部分这个祷告。其他的神没有批评，神没有说那些不重要，神没有说那些没有用，但是神呢强调说，重点是更关键，这殿的意义，这个殿什么意思，不可少的是什么。到头来是神愿意向他祈求仰望，这个是殿最重要的意义。我们看主耶稣对这个圣殿，所罗门的这个圣殿，不久之后，两百年以后呢，是所罗门死了200年以后，以色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而不久北国就灭亡， 到第六世纪中叶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国也灭亡，圣殿呢被当今今天的伊拉克啊，当年的就是古巴比伦人呢摧毁，并且呢所有的东西都搬走，那些金当然都挂下来了。后来到波斯掌权，就是现在的伊朗，他们让他们回去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可以盖圣殿，第二次盖圣殿，不过没有那么宏伟。到主耶稣时代70年，罗马人再把那个第二次的圣殿再铲平，一直到今天再没有再出现了。耶稣当年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不久即刻就到那个第二个圣殿。关于这个圣殿的意义，他自己的了解跟这里是怎么样是一致的。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对不起，十一章十七节，他进到殿里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情形，然后他说了一些话。十一章十七节他说，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时候的殿变质了。耶稣肯定殿最大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角色，他说是万国祷告的殿。这句话呢出现在以赛亚书56章7节那里，以赛亚书56章7节，而跟所罗门那时候的这个祷告其实也一样，一方面是你的子民，然后他也提到了若是外邦人，也就是说殿要成为天跟地之间一种的会合，神要与人会合，神要与人沟通，神要与人同在，从创世纪就是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从来没有停止跟终止过，一直到新天新地以后启示录，还是回到神要与人呢同在，神要与人会合。但是人不愿意，人背向上帝，人不愿意亲近上帝，人不愿意转向上帝，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主耶稣基督要挽回这件事情，上帝重新再来找回，那他自己先到那个殿，他去看，他很心痛，他说了这样的话。而接着下来他也预言这个殿不久呢要被毁，马可福音12、13章里面的那个预言呢，不是只是讲到以后末世的预言，是讲到耶稣自己不久之后这个殿被毁的，这样的解释更能够解释经文里面很多的细则。那么这个殿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殿这么关键，它是天地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唯一的会合，如果每一个宗教信仰都说只有他的那一个是最终最根本的最纯正的是最重要的，难怪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为着地方为着建筑我们甚至发动战争，基督教也不例外，在中古时期曾经的十字军东征，甚至今天一些的教会以为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要重新再建起来，那个才是真正上帝的这个心愿的完成，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觉得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末后的最后的时候没有殿的，是不需要殿，因为呢神已经同在，耶路撒冷城是从天而降的。你想一想，如果神亲近人，人可以亲近上帝，是受建筑是受某一个最圣洁最纯真的一个建筑跟地点的话，何等的限制。难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见耶稣的时候说，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我们拜上帝是在这个山，你们呢是在这里，然后耶稣说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了，然后也不是心灵城市，从此以后拜我的是在圣灵跟道，那句话不是心灵诚实，心灵诚实也不过是我们这边能够发出去的，你一定能够接通那边吗？你有什么把握？我们人有什么把握？我们的金钱是一定能够通到上帝那里呢？ 你看所罗门的那一个殿旁边那一些水盆啊，那一些这个祭坛做什么呢？就是献祭。以他当时他们来说，我的敬虔就是我用我献祭来表达。我们不要说啊，这个是外表的没有用，这个就是内心。那我们今天讲内心，内心当然全部内心呢，连一分钱都没献。我们不要掉进这一种极端的这种对立面。当时他们表示敬虔就是用看得见的物质。你知道在那个所罗门献殿的那个时候献的那些牛羊祭物有多少吗？10多万只。神没有讲说我不在乎这个，神也没有讲说、这个很重要。你能够表达，神也愿意接受你所表达，但是那个根本的是不能够缺的。神要真正让人能够到他的面前，他真的能够到人的当中。如果是由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才是所谓的圣城圣殿，只有神灵同在，那么在这地方之外就不灵或者不够浓厚，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神借着主耶稣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翻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把主耶稣进圣殿的事情摆在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开始，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这个重点。2:19，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在它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说从此殿由我的身体来取代。而耶稣的这个身体，什么人能够呢跟他联合？什么人能够呢是也是同样有份在里面呢？我们看以弗所书，你就会很感恩也很惊讶。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些很根本的基要的这个我们的信仰。以弗所书2:19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他是指到那些非犹太人，是与圣徒同国，就跟这个上帝选民，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新的这个殿，这个灵宫是以耶稣为房角石的，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耶稣这个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将近1000年以后。1000年前所罗门的圣殿神的灵充满，现在这件事情再一次实现，再一次出现，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而这一次这种方式呢，除掉了很多的那种局限，不再有种族民族，不再有国家区域。神的心愿本来就是让人能够到他的面前，他真的就在人的当中。所以希伯来书说，如今有主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做大祭司，我们坦然无惧，随时都到他面前，不再受制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要跑到一种极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我们不用管了有没有礼拜堂，我们要回到圣经看使徒行传2:2，你看到当时圣殿还没有被毁，那么信耶稣的那一群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主的同在，主的殿了。但是他们照样呢，有犹太人呢是犹太人，他们还照样上圣殿去。他们没有说啊，这个不圣洁了，这个被取代。像今天很多在教会圈子里面的人，总是我们觉得我的这个比较好，你那个不好，我们总是一定要用这一种思维的方式。我们知道他在历史过程的当中是上帝曾经用过的，那个也是上帝曾经用过，上帝喜悦的。就像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的方式就是我们敬拜的表达的方式一样。 我们不要今天反昨天的东西，没有必要。能不能够把它累积，把它整合，把它呢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祭奠，一个更好一个丰厚的一个传统，而不是呢今天的淘汰昨天的。神没有讲那一个什么是永远长存，神让那些在历史当中扮演过角色的，更早的时候是会幕，所罗门时候是这样子，甚至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不是神说我吩咐你的，神也没有讲说，有学者说所罗门是参照迦南人的文化，神也没有讲说这个是不属灵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限制，有我们的表达的方式，神也愿意，但是神提醒我们，什么形式什么方式都好，它必须有一些不可少的内涵跟意义。如果光辉荣耀，如果美好等等，我们看来少了，少了什么呢？它根本不能够做到是神跟人之间，跟人向神之间那一种呢生命心灵，那种整个人跟整个神的那一种生命心灵的交流的话，如果少了这个是很可惜的，而这个是不能少的。我们想到使徒行传，他们是在家里擘饼纪念，那时候没有地方，也还没有能力盖礼拜堂。我们想到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教会信徒们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甚至在一个条件更加的这个简陋的一个地方，神的同在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削弱。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有能力可以盖礼拜堂，可以盖宏伟的礼拜堂，可以盖设计很好的礼拜堂，我们盖，但是这个不能够取代，这个不能够就成为我们满足的。我们也要问，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一个硬件，是不是也能够帮助我们，也是更好的去表达神跟人之间那种生命心灵的那一种的沟通交流。神不受任何的形式局限，神也不只采取某一种的形式才叫做最属灵，所以我们也不要跑到一种极端，当我们是最简陋最贫困最差，我们就觉得以为比较属灵一点，当我们看到人家用最贵最好像怎么说，他奢侈浪费。当今天我们讲起一些新加坡的大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心里口气里面有一种酸溜溜。我想神都能够接纳不同的表达，但是他提醒我们，向他面到他面前谦卑仰望，这样的一种敬拜的心。我们的顺德长老刚才祷告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一件事，今天从领师从县师，我们大家都同感一灵，我们都看到这个重点，我们都看到这个上帝这个主题。今天是圣餐，这个主日更是主自己呢冲破了那种过去任何的一种的局限，所以让我们信耶稣的人提醒，今天还有什么东西使到我们跟人之间有一种障碍，我们拦阻了人亲近上帝，或者我们自己以为上帝不在某一种的方式里面亲近我们，叫我们摆脱，叫我们呢胜过，叫我们清楚的知道，神今天呢为我们除去一切的障碍，连死亡这样一个最大的障碍都给他除去了。如果讲罪的话，他更为我们担当，也为我们赦免。不单是赦免，单是赦免还担当，所以还有什么保罗说能够叫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 各位亲爱的会众，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激动，我们要感动。当然让敬拜主成为一个习惯很重要，培养一种习惯，好习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没有坏的，法利赛人守律法没有坏的，但是守道呢，假冒为善呢，那个是问题。所以我们也要养成敬拜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每一个星期都来敬拜的习惯，还是你说我就选单数或者双数或者是什么。如果你身体健康，如果你能够走动出得来，我希望大家立志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都敬拜，不要做一种只是选择性或者是一个斟酌而已。因为上帝都要一直跟我们同在，当然上帝也在你的家，也随时在你那里，但是上帝也很愿意跟我们一群人同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一起赞美，跟一起向上帝仰望祷告祈求，使到上帝呢，在我透过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来做更多跟彰显更多的事。上帝很愿意在我们身上做事情跟彰显，但是我们不凑在一起，我们不配合，那个没有机会发生，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来祷告，我们在一起，我们来仰望，我们彼此在一起，我们来交托，我们来这个赞美，我们来共同领受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当有这样的机会，当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就一直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当你不在这里面的时候，孤掌难鸣。神很清楚的，他是乐意，他是愿意在人当中，特别是谦卑软弱向他到他面前祈求的人。我们要常常亲近上帝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前的祷告会的出席人数实在是很不成比例，我不想用祷告有什么好处，祷告有什么能力去激动你祷告，我不想用这个萝卜在你的面前去带着你去跑。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尊敬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上帝，我们是必须靠上帝，不断的仰望上帝过日子，不断的呢依赖上帝，这个是最自然的。所以我不愿意用祷告有任何更多的什么去诱发你来祷告，而我也承认很失败，在喜年堂牧养了20多年，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帮助弟兄姐妹不大。希望说今天这一段上帝激动你，上帝感动我们。殿在宏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天地神人能够汇合，生命能够交流，被扶持，被赦免，被更新再造。神一定在我们的当中，神一定继续要在我们的当中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星期看到几件事，好事，突然之间我们成为世界冠军，很好啊。他们都不是新加坡人出身的，不要犟了。我们总是喜欢酸溜溜。我在乐龄我讲过，如果全球化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而且是正常的发展，有一个好处，在某一些地方因为人才太多你没有机会，我想他们在自己国内轮不到他们，那个竞争太强，但是来到我们这个国家，他们肯努力， 又有机会，你看真的是能够有所成就，这个应该鼓掌的。这个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我们人能看到说这是好的，人每个人能够都有一种机会去把他的那个好的潜能发挥。而我们看到一件比较悲观的事，我们最大的教会出了事情，让我们为着这些信徒祷告。教会有什么风吹草动受伤害的，永远是普通的信徒。主耶稣重价救赎好不容易让一个人信主，如果人因着教会而冷淡，那个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祷告中纪念，让他们，让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论怎么样还是看着主走下去。主一定要垂听，主一定要坚固。我们看到更远的，郭台铭的工厂出了问题，南回传道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看到在这场大危机的里面，郭董呢带了台湾最出名的辅导团机构到那个工厂里面，而这一团人呢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是上帝工作的机会，但是机会在我们手中，我们希望我们把它做好，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危机，另外更大的祝福临到富士康所有的员工们。我们为着这事情来祷告，上帝能够在黑暗、混沌、空虚里面带来光明、秩序跟丰富。我们永远一直看到神没停止的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们也更希望过冬得到主的这个力量。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虽然你在天上，然而如今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就在我们人性最深处，你的爱子已经触摸，甚至在死亡之中他都为我们经过走过。主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一个角落、一个层面你不能够触及到的，反而是我们那一种不愿意向着你的心，我们那一种不能够向你转回，然而你孩子在那里不断的等候。如今你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一切，求主这时候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听我们每一个心灵深处向你的呼求、祷告、仰望，让我们的心重新向你敞开，让我们让你更新缔造我们一个健壮的这个心灵。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变成了那么一个尊贵荣耀的殿，你使我们成为尊贵，哪怕我们有病痛，在地上受到这个各种的这个打击，然而这样一个会朽坏短暂的这个肉体你不嫌弃，你用了尊贵的肉体为我们舍，使到我们这时候能够分享，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圣灵所充满的殿。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身体，不管我们这个身体健在如何，我们要把身体摆上，当作活祭，当作你使用。谢谢你这样如此待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